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五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时强调，要让群众在每一项公安执法中感到公平正义。六月初，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刊发标题为《法治需从程序通往正义》的文章，评论公众热点的雷洋案。文章指出，正义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并说每一起争议案件都是一次普法教育。有分析说，即便雷洋案在精英呼声的压力下或许能够获得某些正义，但是徐春和案、钱云慧案、张六毛案、李旺洋案、曹顺利案的正义又何在呢？当雷振富等贪官污吏由于立功而不断获得减刑，而为普通民众争取权利的维权律师遭到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时，精英与草根、高官与庶民在法治正义面前是否待遇同等？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我们的嘉宾仍然是中国前维权律师，现在在美国的陈光诚先生，我们继续欢迎陈先生，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踊跃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光诚，我们继续谈这个法治的这个问题啊。
好的。
刚才我们也谈到习近平，他说要实现社会正义，然后人民日报也谈所谓的法治正义和程序正义。在你看来，法治正义和程序正义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关系又是什么？
我想没有程序正义，它就没有实体的正义啊。
嗯，
没有实体正义，整个社会这个事实可能就会跟这个结果相差非常非常远。实际上，这个现我们套用最简单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光听共产党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习近平说这话很显然是在排山倒海的网友的压力下不得不出来应对啊这个雷洋案所说的。那么雷洋案，我们具体回到雷洋案来看，所有这些涉案的人员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被隔离被调查，相反他还有能力去造假，在央视上公开的来欺骗人民群众。那么你想，像这样的案子，这样的证据或者事实，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被冻结、被控制啊、被保留或者保持，那么他们之间就会串供，就会去破坏、毁灭这种证据。以后你这些正义，你的这些东西一旦被毁，就没有办法再拿回来，将来你怎么可能去得到正义？那么如果中共下命令马上这个事情出来，把这些涉案人员全部隔离审查，那大家还能看到一点行动。但是这个事情大家看到了，过了那么长时间才迟迟的来了一个不软不硬这么一个说法，这算什么呀？所以我对雷洋案本身能否得到公正也怎么说呢，也不甚乐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实际上咱大家就搞清楚，中共不管说的再好听啊，说要让大家看得见，你这个要有点你等着吧，我会让你看得见，那这有点让大家就是有点灭火的味道，有点继续忽悠人的味道。我以前说过，不管中共说什么，我们自己该做什么我们要知道。中共说你别闹了，明天我们就给你民主法治自由权利，我们今晚上依然该怎么做还要怎么做，不要听他们这些谎言。没有人民的压力，他是不会改的，他是不会放弃他自己的专权的，所以这一点必须清醒的认识。
王石，刚才你谈到了没有程序正义就不会有实体正义，
对对。
那么程序正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实现？
这种程序正义很显然在基本上呀，你比如说一旦发生案子，大家有基本聘请律师的权利。你如果是在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比如说中共实施酷刑逼供而拿到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律师的介入，那个这个东西是不是受酷刑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受到了酷刑，他拖上几个月再让你律师跟你见面，身上的伤也都变回去了，你就不好取到这个东西，那他们就可以不承认。那不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到时候如果以这样逼供出来的事实而根据这个去做出的判决，那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讲，当然这就不是事实了。这个就还有一个假的被逼出来的证据，从这里得出的判决结果，你说他哪有正义可言？那么这就是说，在这个一开始就必须让律师能够很容易的介入，很自由的和当事人进行沟通，行使辩护权。这样的话， 慢慢的这程序正义就有保障。比如说你公安抓人，你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去把这个当事人抓到以后要送到看守所，而你抓到以后不按照法律在24小时之内送到看守所，你把他关到刑警队折磨他几天几十天甚至几个月，你说这个让你最后再送到看守所，最后说啊、哦、我们昨天才抓到，那还有什么程序正义？
但是律师都被抓起来了，而且律师他本身也不能见自己的律师，
现在的律师都被抓起来了，然后律师的辩护人也被解聘了，甚至有些律师的律师也被抓起来了，这律师的律师的辩护人又遭到了骚扰啊，他们的家人被威胁说你不能互相联系，你不能接受媒体的采访，你不能为他们请律师，中共这些做法很显然是都是于法无据啊，虽然打着说依法依法的旗号，实际所他所依的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这哪里有什么正义，实际上就是中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四川的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刘先生，请讲。
刘先生好。
你好，
请讲。
那个我就认为那个刚才说的很对，说那个中共已经不管他的明天了，他就想过一天算一天。
嗯，
他已经没有在经过这30年的那个教育，中国老百姓已经知道，这中共已经不能相信了。即使他那些当兵的，
嗯，
以前89年参与屠杀的那些兵呢，好多是文盲，然后被洗脑，说让他们仇恨那个北京市民，因为那些士兵呢。是偏远的那个农村里的兵，他天然的仇恨城里人。现在那些士兵呢，都是至少受过中学教育，所以说他们应该是，知道哪儿是好的，哪儿是不好的。他们当兵也就是吃口粮。如果是某一天再发生那个89年的那种大规模的抗议的话。中共要让士兵开枪，那是不可能的了。
嗯，
那一天就是中共倒台的时候，那时候再谈什么法治，这才有实质。
好的，谢谢谢谢。
好，谢谢四川的刘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王女士。
王女士。
你好，喂。
请讲。
你好，请讲。哎，王女士，您已经在线上，请讲。
其实这个法律我感觉是上边好像上面规定的是挺好的，就是下面执行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执法的人他的不专业，或者就是有一些那个他的个人素质不好，然后就导致的这就感觉法律，因为法律他的有时候就直接是有那个人情掺杂的很多。
嗯，
这也就是可能是咱们中国一个传统的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就是医院啊什么收费啊什么输液红包呀、啊、干嘛的，所以说是其实上边的感觉政策是好的，
嗯，
但是到下面了以后，有的执法人员就直接说，有的农村那个老百姓就说是你执法就是不就是为了国家嘛嘛，他说我就是国家，我就是法。
好的，
对，
谢谢田
女士。这位女士，我想跟您有一个，
他当时就这一句话，你知道人在人的心中。
嗯嗯，好的，光成现在想做一下
评论。对，我想有一个简单的回应。这位女士，你说上边好的，下边是坏的，我想问你一句，像我这个案子，中共判我这么多年，完全违背中国的宪法和基本的法律，对一个合法公民非法拘禁数年，那么最后这件事情，我把他带到了政治局常委。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胡锦涛、温家宝、戴秉国他们当时都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么现在事隔这么多年，你怎么去理解山东的这种违法犯罪，而中共中央不做出任何的调查处理？那么我想跟你说的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啊！现在中国是上行下效，上下治而上愚的这么一种状态，实际老百姓都非常的清楚。中共他们是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大官有大的权力捞取大的利益，小官利用各种小的机会捞取小的利益，但这些所有的利益都是要从人民身上获得。
好，接下来我们请吉林的阿正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阿正你好。
哎，
请讲。
主持人好，光成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阿正先生。
光成先生的事情，早在很多年我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啊，就是听到了这个陈光成遭到那种迫害。刚才啊，我也想说这个，就是天津王女士这个这个观点哈，我也不同意她的观点。
嗯，
她说是这个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边的人坏了。那么就像拿陈光成这个他这个案例来说吧，惊动了就是整个浪费全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难道中央这个政治局他们是会看不到这个陈光成的事吗？是不是？另外呢，就所有的那些这个政策都是上面制定的，你像上面的人在这个他不也是从基层一点点是爬上去的吗？是不是？在这里啊，我深表就是对陈光成这么多年的遭遇啊，这个深表同情。
谢谢谢谢。
刚才陈光成还有一些听众啊，都说的相当好。好，我就谈到这儿吧。
好，
谢
谢。
谢
谢吉林的阿正先生。接下来是内蒙古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内蒙古马先生，您听得到我吗？
保持好。
您好，请讲。
您好，马先生，请讲。
中国的法律它是为党服务的，它是控制人民服务的，控制人民服务的。你不过法治国也是就是掩耳盗铃的一种算法，欺骗全世界人民，全中国人民的一种算法。
好，
这些法律了都是为一个代表人民的人服务了，他并不是为群众老百姓服务的。所以老百姓维权就把代表人民的那个人的抵接了，所以他就不满意了，他就要把你抓起来。
好，谢谢内蒙古的马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清晰，但是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光成刚才好几位就谈到这个中国的法律是为党服务的，是为
对，是共产党的工具。对，
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民的反应非常强烈的几件事情，或者说是为官员减刑的几个案例，我给你来介绍一下。第一是雷正富，大家都知道，四川的这个重庆的一个区长，他由于这个不雅视频、参会、受贿等等，被判刑13年。但是由于他在监狱里边不断有立功的表现，服从教官、参加劳动，被减刑10个月。还有我们知道古开来就是薄熙来的他的前妻啊，对，说他们俩离婚了。他过去被判为死缓2年，后来由于在服刑期间没有故意犯罪，所以减为无期徒刑。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张小军是薄熙来的他的一个勤务人员，就帮助薄熙来打理事情的。他是由于犯故意杀人罪，因为他是受古开来的指使杀死了那位英国商人，被判刑9个月。然后呢，2014年减刑6个月，然后2015年10月又减刑1年，总共判了9年故意杀人罪，减刑1年以后又减刑了6个月。那么中国原铁道部部长由于严重的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5年被减为无期。在这些贪官污吏他们不断减刑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第一话题已经谈到了很多的维权律师，他们受到了根本是非法，至少是违法的待遇。还有像于世文这样的呼吁为64平反、为赵子阳平反的人，到现在关押2年多了，仍然没有走任何的法律程序，既不放人也不审讯。这两种对比之下，给民众是不会产生任何的法治的这种概念或者印象呢？
那我觉得这个特权阶级到什么地方，他就是特权阶级。这些被关押的官员其实在监狱里，那所有的这些可能的减刑或者假释的最好的机会呢，也都会留给他们。 他即使到了监狱里，由于他家里都有钱嘛，就去收买这些中共的官员，他在监狱里是扮演着一种管理犯人的角色，在监狱里被称为二警官，在很多程度上警官都要听他的，他们自己公开的，有时候我在监狱里听说过，这些警官我给他10000块钱，给他20000块钱，让他干什么他给我干什么，所以这种情况，而且在监狱所谓的减刑实际上就是把这样一个机会给他而已。你说立功，他们法律上写的很清楚，那就是什么救火救人怎么怎么样，在监狱里实际上这些人都被严格的控制，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哪有这样的机会你去救人呢？很少有这样的机会，除非别人有自杀你把他举报了怎么怎么样，这种机会是很少的。说他们立功什么服从管教减刑，这只是一个借口，就是把这样一个法律上可以给的机会给他们。那么你像我怎么一天刑没减，我当时在监狱里我挣的分足够减1年多呢，那怎么就没有用？法律规定你只要有分就可以减刑啊。那么像刘平大姐被关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就3年多了怎么就没有听到他减刑的消息啊？像考拉现在怎么就没有依法允许律师会见？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怎么说呢，在中国的很多朋友可能见惯不怪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特权横行的专制体制之下谈公平正义，那是怎么说呢，也只是谈谈而已吧。可能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到我们大家携起手来结束专制以后，才应该考虑到怎么去真正实现。
再有一个想请你对现在中国的律师的整个的发展的状况来做一下评价。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维权律师，他们确实在尽自己的非常大的努力来促进整个法治的这种转变，朝和谐社会、法治社会这么一个方向来前进，但是他们不断被抓起来，是不是产生了更多的这种具有正义感的、愿意为民众维护他们权益的律师在不断的出现？
当然是在不断的出现，而且各种各样的形式。那么咱回过头来看，10年前早期我们在北京跟大家交流的时候，那在北京我们只有几个人，最多能找出10几个人真正能够站出来跟大家一起去站在第一线，去就是公开的挑战这种恶法或者恶权利的。那么从那个时候起，中共对这些人打压也没有停止，而且不断的变本加厉。那按道理说人应该被他吓住了，但是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维权律师、维权人士或者是公开站出来挑战强权的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种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中共你再怎么打压，这个趋势你改变不了。第二个，中国人民现在的一种状况呢，你也看到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前的那种说法。早期你像一些你像贺卫方你像胡鑫斗能够站在体制内为老百姓说几句话，大家就觉得很高兴啊，毕竟大家还得有这个清官梦啊，或者是侠客梦啊，刚才那个女士还有这个明君梦是吧。所以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声音也在出现变化，大家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些人仅仅是在被中共指控你颠覆国家政权的时候说，哦，我没有颠覆国家政权，我在实行我的言论自由权。那现在你看王默辩护词就清楚地说明，我们颠覆你中共的专制政权并不等于颠覆国家政权，你不能以国家政权来代替你中共专制政权，我们就是要颠覆你中共专制政权。那么王默的这个辩护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这种维权运动逐步的走向自力救济，有点像台湾那个早期80年代前后，就是说从早期的那种被动的去守，在被中共指控以后去辩护，改为主动出击，你的这个权利就不合法。现在大家这个趋势正在形成。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是自由的平台，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 就是美国最近在奥兰多发生的枪击案与最近在上海浦东机场爆炸案，通过这两个案件来看两国处理的差异。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人民日报一把手文章，我们要讨论这两个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星期再见。